对前面的94个有违法真实去做观的话呢，它都显现空性，显现真如，显现不可得，显现无自体。而要观察它无自体，观察它无为的法性，又有六种角度，又是六种角度啊，这个是这白法五位白法的辩证方式。首先先安立八四六位心所所变相见分位差别跟比空离所显的真如，然后去证实八四这个是四体的自相，六位心所是四体的相应，所变的相见这个设法是依着心王心所顿时所现的假法，分位差别的心不相形是依待于心王心所跟设法假立的，而这总共四位这94个有为法都显现无为真实的法性，而这个法性是空，是不可得，是无自性，是无自体。好，我等于又讲了一部白法了啊，这段文就是这样的啊，先简单的齁，这样子抓个重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唯识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你要修唯识观，连为什么一切法是唯识，以为唯识又是你一个新的所缘，不是，唯识是一个观点，他要观的还是一切法的法相，而这个法相相是空的，性也是空的。所以记住，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他要观的对象就是一切法，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一个具体的一切法，因为就在一切法让我起我执跟法执嘛，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学佛学了半天，就是要断这个分别的我执跟法执，还有俱生的我执跟法执，我们没有理由再去创造新的知识概念，没有意义嘛。所有的知识概念就是要帮助我们去观察这一切法没有自信，说不要去辩谁的方法比较好，谁的概念比较清晰，对不对？要讲就要讲成明白哦，不要像我礼拜天我不了解你的明白，那么这很麻烦了，那么我都不了解这个如何明白这件事情，就真的不晓得怎么学习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好好的把这一些论点呢、哦，这些经论之间的关系真的要搞清楚的。好，这是就是白法的重义。那么由以上五位白法的辨析可以知道，一切法无非就是前面五种角度分析的结果，都显现无自体。那么假名那个无自体的所依就叫做是，所以他说证实前面的五位白法如是诸法皆不离是。啊，皆不离事。但是呢，为了方便我们安立这个观察的道理跟角度起见呢，总立这个事的名言。所以记住哈、哦，事只是依他而起施设的名言。那既然事是这样定义，显然事也显现无自性啊，所以总立事的这个名称。那么为什么要立事这个名言呢？为言但遮。讲这种话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只是为了要遮掉愚夫，愚夫是一般的有执着，就是有我法二执的人。愚夫所执，底下要括弧，定加个字，决定。一般的人就决定认为离诸是实有诸色啊，色等是包括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认为离了我的四心的认识作用之外，有一个真实自信的五蕴法。由此可以知道，五蕴观察无我，可是你不能把五蕴当作实有自信，而且认为五蕴是离世独存的自信之法。所以由此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它主要的目的是要破法执，对不对？可是虽然他安立为是要破法执，就要破掉离世实有五蕴的这个法执，可是他同时也有没有破我执？有，因为白法一开始一切法无我，对不对？无我后面云何为无我？两种无我，补得高的无我跟法无我，就在显现两种我都不可得的。所以呢，虽然安立拔四是为了要破五蕴的自性，其实是为了要建立法空见，可是建立法空见同时也把人我执也要同时破，如果只建立法空而我不空，这个不是真实的大乘唯识啊，唯识要波浅二无我。所以呢， 建立一个为士的名言，只是要遮掉一般渔夫只为五蕴实有这种我执跟法执。他认为五蕴法是离世独存的，这种概念是要剥浅的，因为这种概念就是把名言当为实有，这就是骗计所执。所以这边要用浅虚，就要浅掉这个东西，浅掉我们今天会以为离了自己的认识作用，实有一个真实的五蕴，有一个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的我执跟法执在里面。所以如是等闻成正非一，意思就是说，其实的条列所有的经证都还不只是以上舍论跟成为之论所讲的这一篇啊，表示说在遍寻三藏十二部经当中能够证明一切法为是的还不只是这两部论而已啊，啊还有很多，底下还会一直不断的举出来。那么于是魁星法师就继续说了，由无始以来啊，执我法为有啊，请把我圈起来，法圈起来，这是讲两种执。这两种执旁边就写四个字，这我法二执就是为是所谓的骗计所执。我们也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把我法都个别当作是离开自己的认识作用之外独存的真实自性。而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认识外在又离不开名言。那么我们把名言的我执法执当以为实有，这种自信就叫做骗计所执自信。可是我们今天呢，执名言的骗计所执自信为有，可是却剥什么呢？剥事理为空。这里的事理是咱们汉传佛教喜欢用的啊、哦。那请翻译回原来为事的意思，事的旁边就写依他，理的旁边就写缘成。以事的实相，事的实相只是依他起，只是因缘的生灭，因缘生灭法之外没有事的自性。可是这个道理一般的渔夫却不懂，于是说为空，波为空，波事的依他实相为不真实，却一定要把自己在依他事相之外自己假立的一个我法当以为真实，这是凡夫的相。另外一个，把圆成的理当以为空，却把理性所显的我法二执的假象自以为有，这是凡夫的颠倒。所以理者指的是圆成，圆成是什么道理？我们再回忆一下舍大乘怎么定义，就是在依他起自信向上，没有永无有啊、哦，还不是没有，根本从来不曾有过什么骗计所执相所指称的那些事情，根本没有。那些东西就是这样，像在绳子上面所显现的蛇一样，根本永无有。这个空性，这个圆成时的真如是真实的道理，可这个道理一般的凡夫却不以为然，却说不对，我明明看到就是有我有法。我们把没有的我法当以为真实，把真实的依他起的事相跟圆成无有骗计所执的实相这个道理都不以为然，对不对？这就是波事理为空这句话的解释。你不认依他的事圆成的理为真实，却误以为自己自心所变的我法二执所现的种种相以为是真实，这就是渔夫的相啊，渔夫的相啊。故此观中，在这样的观察当中呢，有两种观，有空观有有观。他说啊，前者指的就是唯是空观的一面，而唯是空观的一面是要空掉谁？是要空掉骗计所执的有执。所以他说啊，唯识观里面的空是要破掉骗计所执的有。所以他说啊，前者空观是要对破有执。那么前面已经定义了，浅虚是要浅谁？是要浅骗计所执，对不对？从来唯识观没有叫你浅依他，只叫你要浅骗计所执，然后要正观依他，然后要自作证圆成时。记住我、哦、那个动词很重要哈，啊，那个动词很重要。 因为那个自信是空，所以才可以浅。所以呢，自信空，言之为浅，浅就没有所浅嘛，对不对？既然没有所浅，能浅也是假名说说而已啊。背后要有这个道理啊，你要维系去观察。那么浅虚存实的存是指有观，所以唯识观有空观，有观。空观是要浅，片剂所指的有。有关的部分呢，是要对浅一般渔夫不认得依他的事项，以及不认得唯识的真理，对不对？而把这个事理剥以为空的这种空执，这种空执也是渔夫有的哟。渔夫也见空性，他把事理剥以为空，这是唯识渔夫一般所见的空性。这空性是颠倒智所现的相，是错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是落在空，就是落在有，这都是错误的。可是真实你学过圣言量，学过唯识观，唯识观里面有空的部分，有有的部分。空是要空掉片剂执，有是要真实观察事的依他跟理的原厂，不要把这两分角度都剥浅掉了啊，都不学习了。那么如果你啊颠倒去见空，把空执以为有，把有执以为空，那么你就是颠倒，那颠倒者就是凡夫的实相。好，于是就总说今观空有而前有空，要拆作两句，今观空而前有，今观有而前空，就变成两句话啊。所以你自己要拉线哈，那个第一个空对下面的有，第一个有就对下面的空，那么这个前面的空就是指的是我们唯识观里面的角度，观察的角度，因为片剂所指的角度就是空观，去浅掉什么？浅掉我的虚妄的我执跟法执，就是有。那么用依他跟原成的有观去浅掉我们一般不见事理实相的偏空断灭。啊，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要开成两句。有空若无，这有空旁边呢就写片剂所执，把虚妄之以为有，把真实之以为空的这两种片剂所执，如果都透过唯识观的空观跟有观剥浅了以后，那个无就是剥浅，剥浅了我片剂所执的虚妄有啊，跟把真实当作空这两种我执跟法执，那么亦无空有，把亦无空有的旁边呢就写能观。如果没有了所执，就也没有能观，因为能观是本来一直都是那样子的，对不对？我只是叫你正观依他，坐正圆成，没有别立一法，这一法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只是叫你去正观实相。所以其实没有我另外讲的这个道理，所以唯识这个话也是空谈，只是帮助我们去遣除真实有外境的这个假想。所以呢，所执的有空如果已经剥浅了，也就没有必要有空观跟有关唯识的能观智，这个能观智也无需安立。为什么呢？以彼空有相待观成，因为唯识观里面的空观跟有观这三自性观，都也是彼此观待假立名言施设而有的，了解吗？唯识里面的三自性，它里面所显现的片剂空跟依他缘成有，这三法彼此之间也是一个相观待的关系，对不对？是一个对峙渔夫的空执跟有执而施设有的。而不但如此，唯识三就是所知三性之间彼此也是相关待的，对不对？因为依他起本身是为他法所依，可是依他起这一项也是依因待缘而起的，所以他自己自体也无自性。那么有他，我们有了误会才会有片剂执，而这个误会根本没有这个实相，我们又另外称这一个清净的依他起别名为圆成实。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三性根本也没有真实法，都是相关待 假立对治所执而施设有的名言。他不但关待于片计所执去施设，他彼此三个概念之间也是互相关待，没有真实的施法。所以他说存有括弧存空，有人就说有真实的有，有真实的空，那么请问这个有是谁的有，这个空是谁的空啊？你把这个概念，如果有谁敢讲他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绝对的真实，那么请问这个绝对的真实被谁认识，是谁创的，是谁认识的，是谁在用这个观点，是不是背后还有个我，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去苛刻的问自己啊，那个存就是真实。如果你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认为有一个绝对的有跟绝对的空，那么请问这个绝对的有跟绝对的空是谁的空，是谁的有？要警觉啊，那个背后那么维系的我会在那边作怪，会在那边作怪啊。那么故欲证入离言法性，要证入那种不可言说性离言说的实相，皆须依此方便而入。这个方便指的是唯识观啊，要依着唯识中所施设这个方便。记住啊，唯识家都自称唯识观是方便，都不会说它是圣义理啊。啊，它这个本来就是个方便法，要依这个方便而入。方便就是止观的方法，所有止观的方法都是方便啊。圣义是无没有能源，没有所缘啊，你不可能拿圣义来当所缘或者是能源的字。啊，非为有空阶级决定，不是我们在名言上说有关空关，你就说它决定有一个真实有，决定有个真实空的。等到你正真观，正真观旁边写名将，当你发起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你见到后心入即喜地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有也是无自性，空也是无自性，真正的空。是离诸对待，对不对？假说绝代，绝代的意思是离诸，那个绝是离，离一切相关代的概念，也就是要离言的意思了，不是离开这些言说，别有一个绝代的法在那个地方，当作我的自信。所以当你入真位去观察一切法，就是当你用根本无分别智证入即喜地的时候，你的真见到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一切的有是假有，一切的空也是名言空，也是名言空。所以正道非有非空，所以在见到位之前，借着有空两种角度假施设三自性去观察一切法，不可得由不可得敏能所之后，入正真观位，发起根本无分别智。当你有这一个正智，你所观的一切境界就是非有非空，离一切名言对待的观念所显现的真如实相。而这个真如实相法无分别，那个法前面写两个字真如，正真观旁边写正智，此谓的正智所行的真如是无分别的，他的自信是离言说不能安立，加上两个字，加上三个字，加上四个字，他的性是离言理，是不能安立为有，不能安立为空的。你说他有不对，说他是空不对，说他是染不对，说他是净也不对。你于法性是不能有说增减，说要观空方正正者，所以一定要证到这种无分别空智，才能够证到真实的实相。所以整个这段话总结来说，就是所谓要观彼片计执空为门，这边要加个顿点，故入于真性。那个空旁边呢写个非有，就是要去观察片计执并不如其虚妄显现那样子的有，其实它的性是空的，以这个为入门来入根本无分别智，就是真性。而这个所入的真性，这个体不能说它是空的，因为它是有因缘、有道理、有方法可以去证实的， 而且不但是我认为如此，所有一切十方三世诸佛都同证这个法则。所以真体的旁边写这个离体，这个离体是真实的。如果没有这个真实的离体，圣人是没有办法成就究竟的圣人，而且三世诸佛所见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实相就成问题了。所以呢，就是要观破遍计所执非有，来显现一切法的空性，以这个为入门证到根本无分别智。当你发起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你就发现一切法它的性未必是空，对不对？未必是空。为什么？因为它的体用真实，体只要显现无自性，用就是不可限量，对不对？这些都是真实的法则，怎么可以说这些法则是无所有呢？好，如果这些法则无所有的话呢，成佛就是不可能的。好，这是这段话算是个结论。此为是言，即遮所执。翻回来说，这些为是的定义呢，就是要去遮遣我的遍计所执。若执实有，诸事可为。意思就告诉你，我们前面呢就先讲到这里为止，已经去证实一切法为是了，对不对？如果你为就是绝代真实，如果你以为一切法为是，而这个一切法为是的是这十一个是或八是种种心所，你觉得这个是是可为，就是可以定义它是真实的，是决定是真实的，那么这一种想法也是所执，也应当要出遣，懂吗？先把一切法归作是，如果你以为诸事可为，因为叫为是吗？为是就是唯有事是真实吗？没有离事的真实法吗？你就先把一切法归作为是。如果你把诸事可为，可以把事当作是真实，这个概念也是遍计所执，这个也应当要出遣的，记住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道次第，这是一个道次第。可是啊，在这个解生命经分别一切品里面呢，一开始就告诉你合一合住，前面两个前提非常重要，修学止观一定要记住这两件事。以什么？因为你没有所缘，你就不能修观，要修观你一定要有所依的道理，对不对？要不然修观只能修定，是不是？你只能专注一缘，定在里面不能动，保持清醒明觉也是呆呆的，没有用。所以你一定要有所依的道理。可是依什么？依名言所施设的道理。所以既然你知道你所依的是名言所施设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对治的方便，对不对？它无有真实自性，它的功能作用就是要剥遣你所不能够见到的真实，它只要帮助你见到实相，它的作用就没有了，懂吗？他只要破掉你的我执法执，他本身也是个名言法，本身就是无自性，他本身就是依他起自性，所以无所有。你依着一个无所有的假法，可是这个假法它有入真性的方便，所以它是无漏。虽然它是假，可是它是无漏假。依着无漏的假法为所依，帮助我们去观察一切的所缘，其实都是虚妄分别。而显现出你的正知以后，你这个时候观察一切法如实有如实无，对不对？都随顺一切的众生因缘而施设，遣除一切的我执跟法执，那么一切的作用不就是活活泼泼吗？不就活活泼泼吗？佛学佛要学出这种活泼才对的啊，而不是在这些自己自中所假立的名言概念地方去变得一个你死我活，那你在里面找不到真实的啊，找不到真实的。好，此最初门所观为是，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要入为是门，就要先用这个浅虚纯实的角度呢来观察。它的目标只有一个，把你所学的圣言量的道理用来观察一切法，对不对？知道一切法是遍计所执所现的虚妄分别相，这是第一。这个第一个阶段先要练习这一个思维的善巧，把这个思维善巧一定要学会，这是入唯识观的第一步。或者唯识观定义如所入所知相那样子的次第，好，定义完了，可是我们还是要下手嘛，对不对？ 下手就跟你讲，有这五段下手学习唯识观的次第。那么这一种思维跟训练自己思维观察的方式，于一切位旁边写时间跟处所，于一切时于一切处称为一切位。当你学会这个观察的方法，你在一切时一切处就要以这个道理来思量，来修正你的观点，然后来作证。这个就是闻思修啊，要不断借由这个道理来在一切的所缘境上面去这样子去闻思修正啊，闻思修正。这个是通过第一关。哎呀，没想到我会讲这么久嘞，看来两次讲不完了。OK， 没关系，尽兴比较重要哈。啊，因为这个算是总复习哈，借着魁奇法师的笔记书，我们来总复习啊。啊，因为在此他告诉我们初级学唯识的人要怎么样入修唯识观啊。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舍烂留存，把一些混乱不清的认识呢要遣除，那么留下清净无染的那个认识作用。那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底下就告诉我们他的方便。他说啊，前面首先先节前，他说前面第一个浅虚存实呢，就是告诉我们观事理，对不对？一切法无有真实的我法二执，他说显的事是依他，理是缘成，对不对？而理缘成事依他都不离事啊，同样的道理，你要去理解这个道理，这个事相都不能离开这个六意识分别的事字体，一样哦，你懂的意思吗？你要用这个道理去观察外境一切法都为是事，请问你需不需要用意识去思维这一切法？是不是要用眼取尽，然后用意识来分别那个尽？是不是还透过这个作用？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是智，请问智是何分？智体就是事，事体就是智，就是作用上染杂染就叫做事，作用上清净就叫做智，阿赖分别你啊，如此而已啊。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啊这些东西都是离世独存的。所以一句话就总结前面浅虚存实观，前面得到的结论就是说，虽然我们观察一切的事理都不离开事，然使内事有境有心，懂吗？我在我内心当中所起的认识作用，是有他的境界，也有他观察的分别心，有这个两分的差别。可是这里的心啊，旁边的那个有啊，两个有旁边都要写相似的事，然使内事，事有境，事有心，好像有一个所对的境，好像有一个能分别的心，那个心旁边多加两个字分别，好像有个所对的境，好像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可是这个心啊，必脱内境而起，你看内啊，那个内啊改写一个事，相似的事，是由事外境而生的。这个内能分别的心是拖着你的心所变的相，所以呢那个内境就是指你的相分啊。你的分别心一定要脱于你心所变的相分而生起，心不孤起，心不是不见相的时候呢，心别外有一个自信的心在那个地方，他这个心呢，分别的作用是与内境在心相中变现的时候呢，同时而起的，所以那个心旁边就写见分。这个见分必脱相分同时而生，但呢、啊，是唯识家呢，啊，言什么呢？唯，但是言唯顿点，唯识家只言唯识。却不言什么？不言为境。以下就要举论证来说明为什么唯识家讲为事而不讲为境。前面就等于设问难，他说依你们唯识的说法，内事升起的时候宛然有相似的外境，宛然有能分别的心，这个见相二分 再去分别它的作用，这个见分必脱内境的相分而生。那么相分是所依，心分别心是能依，所依比较大嘛，对不对？你一定要有所依的内境，才能够有能分别能依的心嘛，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应当说成为境呢、啊、你不应当说成为事啊。可是你们唯识家为什么说唯识呢？但是言唯而不言唯净呢？懂吗？这句话的问难就是这个，所以这里面要改成问号，问号啊！魁地法师就自己设一个问题，那底下就举成唯识论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啊，是为内有净这个字啊，也通外境。如果你讲唯净，一般的人看到这个字就会以为它是外境，对不对？那你一讲唯境，就等于讲唯物一样啊，因为外物都是无情物啊，都是气世间啊，对不对？都是物质世界啊。如果你讲唯境的话，因为它通外境嘛，所以一般人就会把外唯境那个境呢，当以为是外境，那就以为你们唯识家是指实有的唯物论啊。可是是这个字呢，这个概念呢，任谁来看都知道唯内而有，只有心才会生这个是，对不对？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理由。恐烂外故，但言为是。就是我们在施设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施设这个道理的名相的时候呢，它也有减责的。虽然心不离内境，心境是同时而生，假说心脱内境而生，可是内境也脱内心而起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两者是相关带的，所以你要说唯境其实是对的，唯是也对啊。但是如果你要讲唯境的话呢，恐被一般人以为是外境实有，会有这样的观点啊。恐烂外故，但以为是，怕我们误以为外境实有这种观点，会因为你依而唯境的施设，就把它当作是实有外境论。可是唯是不同意，所以呢，就把这一个唯识观的唯识这个道理呢，讲成唯识不讲唯境，懂吗？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唯境唯识是可以说的，你乃至于讲唯心也都可以说。可是每一种名词这样讲，就要去观察它的利弊得失。所以这样子名言施设是有因缘的，而且这是第一重道理啊，这第一重道理，请标一下哈。第一重道理，第二重道理由又开始。又从第二重道理来看，又诸愚夫迷执于境，起烦恼业，生死成人，不解观心。这四个字请刮胡或荧光笔画下来。因为啊，我们凡夫啊，就跟狗一样啊，追逐外境啊，对不对？给你个骨头你就追得团团转，对不对？不懂得反观自心，勤求出离。出离不是出离外境，因为外境根本不能出离，因为你住在其中，你怎么出离？那么能出离的就是你的虚妄分别心，所以那个出离是指出离你前面那个妄心，让你起烦恼的心。虽然烦恼的心是一脱境而起的，可是令你受苦的不是外境，是心。可是我们今天的凡夫起惑造业，却不懂得反观自心，勤求出离心对自己的系缚啊，心对净土的系缚。所以哀悯比啊，就是圣人啊，佛菩萨啊，哀悯比，哀悯这一类的愚夫啊，故说唯是言。言下之意就是告诉我们，令这些愚夫怎么样，在一切境起烦恼的当头，就要懂得怎么样自观心，解脱生死。生死旁边写五蕴系缚啊，应该讲五取蕴，就是要解脱什么？解脱我们在五蕴上的执着，是这样观这个东西。观心的目的就是要解脱，我不要再受五蕴宰制，五蕴根本没有宰制我的作用，可是我今天就执持不舍，把一个令我受苦的东西却又执持不舍。我们对这个无明行的那个假体，为什么一直不断的执持不舍？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为什么不敢真实去面对，看清楚他的心的实相？这一念妄心，非为内境，如外境，加个字， 不是说这个见相二分的相分，那个内境界相分，我们今天的见相二分是同时假立。我们讲唯识，并不是他目的只是要叫你观心来卸脱五取蕴的执着。讲唯识不是告诉你内境就像离世，加两个字哈，离世的外境都无实，都无有真实。讲唯识是叫你要观心来卸脱五取蕴的执着，并不是告诉你见相二分同时而起的那个相分的内境就像离世别有的外境一样都无有自性。内境是有的，可是这个有也是观待于分别心而假有的，可是外境根本离世之外无有自性。由境可烂，多加个字，由外境，因为讲境这个字会被一般人以为是外境，烂的意思就是混淆了，混淆不清了，所以舍掉唯境之名，不称它为唯，只讲唯识。而心体本来无染无杂，所以心体既存，流说唯识。因为心体不会产生误会，因为心就是我这一念心，对不对？不可能认为我们的五蕴之外别有一个我的心，所以我们不会混淆。那个存是不会混淆的意思，不会混淆心外有心，没有这个混淆的可能性，所以流说唯识啊。所以在唯境跟唯识两个选择当中呢，我们选择唯识。所以简而言之，跨越起来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讲唯境怕以为会泛以为外境实有的唯物论，第一个理由啊，所以唯识会比较没有这个顾虑。第二个，讲唯识就是圣人悲悯我辈的凡夫，把外境自以为实有，所以要起而观心，勤求处离五取蕴的执着，为了要劝我们观内事起处离心的缘故，所以讲唯识。这是第二理由。第三个理由，虽然讲唯识，也不是告诉你内境无，内境是有的，它跟内心一样，观待假有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这是三重理由。第一重理由，唯境的话会怕变成外境实有论；第二个，唯识的目的是叫我们要观心求出离；第三个目的，虽然讲唯识，也并不是跟你讲内境无有。三个理由，这段话它的整理。好，这是由陈维斯论的论文当中哈所标出来的概念。接着他又取了《后言经》，《后言经》应当就是现在的《密言经》。而密言经这部经呢，它的宗旨是如来藏，好，所以唯识的宗义跟如来藏的宗义出自于一家之论啊，不是两家啊，不是两家，所以墨学怎么想都不可能同意印顺导师、开虚大师把它判为大乘三系啊，大乘三系。好，你看后言经怎么说？他说后言经说，心意识所缘顿点，皆非离自性。多加个字，离世自性。心意识的所缘境界都不能离开世的自性，而世的自性是依他嘛，我、哦、这个我反复在讲了，怕以为世自性又说实有了。心意识所缘的境界，心意识就是指八识，心是指阿赖耶，意是指莫那，世是指前六意识。所以心意识三个字就总说八识，八识有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所以也等于是八识五十一心所个别个别都会顿现见相而分，所以都有所缘的相分，而不管它的见分跟相分都不能离开识的自性啊。详细说是这样子，故我说一切唯有识无余啊，故我说一切顿点唯有识无余。所以这段话是个寄送，心意识所缘顿点皆非离自性，故我说一切是指一切法唯有识无余，除了识自性之外别无其他的物自性，是这个意思。好，这四句记，这四句记也写得很明显，对不对？我们以为外心意识所缘的外境其实并不在识体自性之外， 所以因此因这个道理的缘故呢，所以我说这个我是指佛啊，世尊自说啊，一切法由此可以去证实，唯有事自性而没有物自性，而事自性是依他起，是这样。好，底下他就举了华严经，那个花严，那个花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中华民国的华号，华严经里面也说三界为心，这个话我们常常说了啊。一教经也说啊，一教经是一个教学止观非常重要的道次第的一部小部的经典，里面就有一段话教导声闻比丘说，是故汝当啊，汝等当号自心，自知一处无事不办等等这样的话，重点就是自心那两个字，那个心者就是指我们的八识五识心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修学止观，约束我们今天心攀缘外境的坏习惯。如果能够随时随地自心于一境，自知一处，无事不办。从世俗力的角度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专注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情办不好的，对不对？从世俗从圣义地来看的话呢，自知一处，这一处是一相所谓无相，这一处是指无自性相。你心只要能够深深信解无自性，那么无事不办，无事不办，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够见它的实相，是这个意思。所以一教经是教导止观的，好，都是此门所设。所以由此啊，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段文告诉我们修学的目标是在干什么？告诉我们，修行的下手处是反观自心，对不对？反观自心就是修奢摩他。所以呢，舍烂留存就告诉你，不要再去攀缘外境，常常遇境逢缘就要记住反观自心。这段话讲白了就是这个劝告。因为你去追逐跟分别外境，在外境上去寻找再多的知识体系去解释那个外面的境界，不过就是小题大做。在里面你不管发明多少理论，不过就是在一件微小跟生死无关的小事上做一件伟大的贡献。你创造再怎么得诺贝尔的理论，都根本不能让你脱离生死的系缚，而佛法不然。佛法这件生死大事，你只要对它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你就会得无比的受用。所以它不劳烦心的，要专注这件事情，要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个一处是什么东西？是一切法的真实自性，那就观察这个东西。而真实性不在心外，你在心外这些相的分别上去找，找一辈子，找多生多劫，也不可能得到答案。好，这个是这段话的劝告。所以舍烂留存就告诉你，不要去攀缘外境，要反观自心，只有在自心上面才能够找到出离之道，才能够见到实相。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有什么舍啦取啊，没有取舍的问题。因为根本如果你有生死无常的观念，你唯有内观自心，没有其他的方法。好，第三个阶段，色末归本事，由色末归本的这个角度呢，来观察事的字体。底下的文说啊，心内所取境界显然，而内能取心的作用亦尔啊，都是宛然真实。于是呢，你就可以进一步去观察见相两分呢，具依事由，这个事旁边写自证分。啊，这都是假名哈，因为见就是你的能分别心，相就是你所分别外面所取的境界，这两分都宛然实有。可是呢，你拿掉另外一个相关带的另外一分就不存在，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都是由事字体所变现的。墨学常也举个例子啊，就像镜子里面，镜子的照性比方是见分。镜子里面所现的相就比方是相分，你何以能够知道这个镜子有能照的作用？就是 你从他能现象这个相去知道他能见，对不对？所以见跟相是不是就一回事？但是见性不能见，但是他所现的相可以见。所以我们从相可以去知道他有能现那个见啊，旁边加个王字边啊，通现，能够现相，能现相的能力跟所现相根本就是一个，就什么？就是一块玻璃，后面糊上水银，那个比方成四字体，都是由玻璃涂水银的那一个物，去产生能现跟能显，啊，显的相这两分的作用，好像有一个造性跟所现的相，可这个相，它只是一个在镜子上的造性所显出来的分别，对不对？它就是造性的本身，别无其他。可是这见相而分，能现相的能力跟所现的相，这两分都不离开什么？都不离开这块玻璃跟水银，对不对？而玻璃跟水银其实只是物质啊，只是四大，它的物性这样子的合就会产生它的作用，所以其实你看到镜子能现象的作用，其实只是什么？即是物体本来法尔的作用相。我们把作用当作它的体，记住吗？所以自证分只是作用，我们以用为体，以什么用？以能现象的用，以所现象的用，以见相二分的用为四字体，所以你只要把造性跟所现的相拿掉，怎么做得到？只有把镜子打破，对不对？只有把玻璃后面的水银刮掉，你只有破坏镜体的和合的因缘，才有办法消除这块镜子的现象的造性，以及它所现的影，不是吗？所以表示说，这个四字体其实它只是一个作用的能力。怎么能够知道它有作用能力？就是它能现象嘛，对不对？能现象跟所现的影根本也是一回事嘛。你只是借着所现的影说这个镜子能照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过就是借着同样这个镜子的体去推论出来的三种东西，而三种东西只是四大的因缘，别无其他，没有里面所现的影，没有这个镜子能照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四大的物体，因为这四大物体归结到后来也是四大的极为所成，而极为也是一个概念，也是个概念。所以他说啊，离四字体的本末法，这个末是指见相二分，必无故，根本也没有自性。而四字体有没有自性？四字体也是依他启迪啊，对不对？四字体也是一个玻璃跟水银的和相，它也是依他而起的。你说什么是镜子？镜子到底是在玻璃上面还是在水银上面？对不对？两者都没有镜体的自性，可是和却会现出这个作用，不就告诉你缘起无性吗？所以呢，虽然见相二分的末法不离开四字体的本，但是这个本由末显，对不对？本末是相待的呀，本末是相待了，离了末的见相二分的作用，哪有四字体？没有，四字体本身并不本然就具备有见相二分的作用相，它得要如实这样和它才能够现出这个作用的。所以离了本没有末，同样的道理也应当反过来说，离了见相的二分末法，相待假有的四字体的本也不得立，也不能立。这样观察，好，这又举了这段话。好，那底下呢，这个是中啊，中义啊，所以色目归本就要告诉你，进一步再去多加一个概念，前面那个舍烂留存假立了见相二分，色目归本又把见相二分不离四字体的本进一步去学习去观察， 然后呢底下就举了两个经证，一个是三十颂，一个是成文士论，好，还有一个解释密经。首先看三十颂，在三十颂里面说呢，有假说法有种种相转，彼依事所变，此能变为三。那个三呢指的是一熟能变，思量能变，了别能变。一熟能变就是阿赖耶识的变现作用，思量能变就是第七摩那识的变现作用，了别能变就是前六识的变现作用。都是变变变，都是变，就是生灭，就是因缘，就是缘起。所以呢都是假说的这个四字体缘起的生灭相，变现有种种相，这种种相就包括有见相跟相相，对不对？有一个自心相，有一个所见相，这些自心相跟所见的相都是四字体透过这三种能变的作用，于中又借由种种的名言施设假说，有我有法，这个我法都不离事，都是遍地所执，借由名言所现的相，所以这个相都是遍地所执。你遍目所见一切的相都是遍地所执，都是不离开见相，假说有四字体啊，这些都是变缘起生灭的假相。于中有我有法，但是你不应当于我法的遍地所执相起自性执，由这句话就要显现这个道理。好，进第一步就举成文士论，他说啊，变，这里所谓的变，很多人就把唯识所变的变当作无中生有，如果无中生有，唯识就是外道啊，你唯识所变，哎呀，那无中生有，不是，你看底下就对变做个定义，变就是所谓四体转世二分，这个就叫做变。四体是字体转变为现象二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生灭，这样的一个体用的转变，就叫做变。所以变不是无中生有，是转变的意思，是转变的意思。而转变就是分别，没有真实字体真实在变化，是分别而生的变化。那这段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相间二分，聚一加个四，四字体而起，相间二分同时依着四字体而顿现，这个过程就叫做变。那么又讲啊，它有因缘变跟分别变两种。好，那这是学成文士论，我们再来聊，再了解。这边最重要的观念，舍末归本，就要观察一个变化，一个缘起生灭变化的过程。只有变化的过程，没有变化过程里面哪一个进驻的相可得，这些相都是名言的施设，它不过就是帮助我们去取无始以来生灭变化的这个假象，于中用名言去 freeze 去冻结它的一个概念，去冻结它一个概念，可是根本没有可以冻结住相可得。所以所有的一切实相就只是缘起的生灭，此外无他，还是说无自性的实相法。最后一个经证举解生密经，举了一句话，他说啊，诸事所缘，唯是所现，那个现多加个字，变现，都是假借的唯识的字体所变现的。那么变现出来的见相二分，就有能缘跟所缘，所以一切法都是一切事所缘的假象，而这个假象是以依于事三种能变作用所现的相。那么换句如来藏的说法呢，就是自心缘自心，对不对？这个段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段话呢，就是色相见末归四字体的本。那么这个色跟归是告诉你一个法义的抉择，是告诉你相见不离事， 同理是不是也等于事不离相见？事的体是借着相见的用，所以请把相见旁边写用，事的旁边写体。我们是借着用显体，今天我们在用的上面就宛然有个真实能见的主体的我，有个所见相的种种法，而起了我法二执。所以今天你要回归实相，就必须要知道它不过就是一个作用，作用背后假说有个真实的所依，那个所依就是事，而事只是依因带缘而起的假象，无有自我，无有自我，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缘成的理跟依他的事，对不对？而缘成的理只能够由真谛去观，依他的事必须借着厚德智的世俗分别去观察，所以刚好两对，理是对真俗，理对事，俗对事，理对真啊，理对真，事对俗，所以事相的依他就是俗谛，理性的缘成就是真谛，真谛要用根本无分别之所缘的境界。厚德智就是分别一切依他的事相，离一切妄分别的名言我执跟法执，你就可以起真实无分别的厚德智，依俗起观，借一切依他事相的真实。这就是这一段话依皆此门所设的目的。所以这门其实就是体用观，因为一切的物没有自体，都是以用为体，所以我们只要在用的假象当中去观察它的体何在，对不对？遍寻不可得，因为你所寻到的都是缘起的名言，对不对？不可得的名言显现的有两种观察，就是理的观察跟事的观察。理缘成是真实的法则，事的依他无有自性，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如实的去依俗谛去分别于外境的事相，纯粹就是依他。依真性观，就是无分别智去观察一切的离体，法尔如是，对不对？佛并没有增减实相之一分啊，他没有另说一字，如果佛有一字可说，佛就是魔说啊。这段话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好像只能讲到这里了，九点半了。好，我尽量详细的讲哦。那这样讲起来其实已经旁征博引哦。不过呢，我想很多的概念应当在我过去的课当中都提到过，舍大圣论这两分也算是讲得很完整，把这些课摆进来。所以这就是次第，记住哈，四重唯识观到这里我们讲到第三重，每一重都有它劝修的目的，对不对？第一重就是告诉我们闻思道理要拿到一切复位来思量修正，对不对？而这个思量修正在一切位要观察的是什么？要浅片即所知的虚妄分别，就是这个东西。第二个，不要去追逐镜像的分别，要淡观自心，只有在自心当中才能够求出离，这是第二个舍烂留存式的建议劝修。第三个，告诉我们体用观待，因为我们以用为体，把用作用相当以为真实有自体，所以当我们把体用相待观去论究其真实，你就知道这无非就是作用，对不对？别开作用，一切只是缘起的生灭，无有自性，没有一个常住不灭的自体，没有，都只是生灭变化，因为只有生灭才会发生真实的作用，如果体都不生灭就根本不会有作用，对不对？能在家修容才会聚石，怎么玉石俱焚，对不对？如果两个都不动，怎么会发生什么作用？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啊！所以呢，一手是不会有声音的，所以要悟知手之音，就告诉你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关带的，阿弥陀也一样。那如果一定要相关带，你就不能怪谁嘛，你自己也参与其中嘛。如果我不参与其中，怎么会有这些妄分别的假象嘛？ 所以这些就是生灭的作用。生灭作用背后里头外面遍寻不着有个常住不灭的自体，到这里为止就叫我们这样观察。所以请问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之地？一重又一重更加的维系，立一个观念又立刻要破一个观念，一重一重这样子，又立又破，又立又破，就是学法的必然途径。好，我们今天就到此。